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我们在当中啊有交通和分享。愿你的圣灵引导和开启，使我们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谢谢你的恩，我们把挂心的事都交托给你，你的恩在我们当中引领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读36跟37。好，我们先把这两章读，从我这边开始。第36章第一节，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又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尼拜耶的妹子巴实某。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巴实某生了流尔，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两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同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岭，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岭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实某生流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旦、基纳斯。
提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麻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牛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撒玛、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实摩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她给以扫生的耶乌斯、亚兰、可拉。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摩族长、喜波族长、金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
以扫的儿子流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玛族长、以大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流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实某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那地原有的居民和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丹、朔巴、祭便、亚拿、
以顺、以查、以山，这是从以东地的和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罗丹的儿子是和利希曼，罗丹的妹子是提娜，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士波、阿南。祭便的儿子是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的驴，遇着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以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以顺的儿子是辛旦、伊斯班、伊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薛汉、撒番、雅 细便族长、亚拿族长、底顺乃族长、以察族长、以三族长，就是从何利人所称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接着宗族做族长。
以色列人为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载上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他的亲臣叫做金哈巴。比拉死了，乌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约巴死了，提曼他的人库山接续他做主。库山死了，以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做王。这哈达就是摩押地加拜列的人，他亲臣叫做亚摩者。
巴拉死了，马士利家人桑拉接续他做主。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俄摩人扫罗接续他做主。扫罗死了，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做主。雅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哈达接续他做主。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以西他别，是以撒谷的孙女，巴特利的女儿。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着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提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贴族长、
阿赫蒂巴法族长、提拉族长、任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比米萨族长、巴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就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着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好，我们继续读三十七章。雅各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聚居的地。雅各的祭列如下：约瑟十七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您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摆。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巡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在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牧羊，何处放羊。
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坡下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坡下
就送给他办事的，你去看他的母亲还怎么样。你边听见的，边对他哭了，他就说我说你不可害他的性命，
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旅店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脱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旅店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克瑟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里，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住哪里去才好呢？”
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的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二兽把他吃了，约瑟就撕破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就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副警长。
好，我们今天啊，从36章嘛，到了那、前面那一章讲到以撒，以撒跟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就是啊年高啊年高啊日子满足啊气节而死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啊，善终是一个蒙祝福的啊，蒙上帝所赐福的人啊，他就可以得着这种善终。那么啊，接下来36章呢，是记载的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后裔。那么呢，啊，对整章呢，就把以扫，啊，以扫。那么要强调的一个就是以扫就是以东，啊，从第一节来讲，啊，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啊，以扫就是以东，这是他要强调的，啊。因为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称以东人，以东人。那么以东人是谁？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好，所以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以扫呢，他先娶了两个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么因为他父亲母亲不喜欢，好，所以他觉得这样子不能够蒙到啊父亲给他的祝福，所以他就去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巴实抹为妻。所以他带着他的妻子呢，啊，他们儿女跟家中一切的，就到了这一个西尔山去住。啊，西尔山就是在迦南地的东南边啊这一块，在当时应该是算是比较丰盛茂密的地方。啊，然后呢，啊，这里就讲到第8节，就是以扫就是以东，啊，再度的强调以扫就是以东。然后接下来就记载的他的啊太太们给他所生的孩子，然后记载着这些子孙后来做族长，做族长。然后呢，到19节再强调一次，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哦，再强调一次。然后他们到西尔这个地方住，西尔这个地方原来有何利人西尔的子孙，哦，然后很显然的以东人就跟西尔人 就在一起、哦，就在一起。然后呢，以东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啊，特别记载有一个人发现了温泉，啊， 对，以前发现温泉是一个特别的事，他就记载在这里，这样就做一个标记，可以知道说这些事情讲的是真实的。好，那么呢，这是前面这一段，然后接下来讲的是以东啊，这比其他以色列人呢，跟其他地方的人更先进，从人的文化角度上来讲更先进，因为三十一节说以色列人没有君王以先呢，以东就已经有王了，所以你表示说有王，就是表示你可以把人民组织起来，然后有制度有组织，所以在当时代的话，不是像一些部落族群这样啊分散居住，所以以东呢，在古代算是一个相当开发、相当早啊，从现在来讲是有文明的地方，有文明的国家，所以以东呢，他就一开始就讲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然后他就有一个城啊，是他叫做廷哈巴，然后呢，接下来他死了以后啊，就换了一个人做王，再换一个人做王。那么你看以东做王的跟以色列人做王不一样哦，跟其他地方做王不一样，其他地方做王的人都是父亲传给儿子，以东不是，你看到以东没有，以东没有这样，所以呢，以东这个国家在当时算是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制度，让这个制度呢，让他们不是让儿子接续父亲的方式的一个方式来做王，来做王。所以以东人呢，到了这个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以东人很自豪的是他们是很有智慧的民族，他们认为他们比旁边的民族都有智慧，圣经没有任何没有其他地方去写，只写他们是一群认为自己是很有智慧很聪明的，那么呢很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这个国家的百姓。好，所以这是在后面就写他们一共在以东，那么呢神眷顾他们，他们就成为这个以东人的始祖。好，三十六章写在这里呢我们后面的时候，它是一个做一个预备，做一个预备以东要做一个预备，因为我前面跟大家讲的，那么圣经里面呢，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神就开始让我们做一些体会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跟他同走的有罗德，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在一起，然后这样生命的对比。然后神给了亚伯拉罕以斯玛利跟这个以撒，所以这也成了一个对比然后以撒生了两个孩子一个以扫一个雅各，这也成了一个对比。那么这些都在新约告诉我们上帝的用意是什么。上帝的用意是我们人很难去体会到或者认知说我们的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我们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那这些真实的情况是用我们的聪明智慧去理解的我们知道自己一些真实的情况，比如说你现在人觉得舒服不舒服，你一定知道，对不对？不知道就蛮危险的如果你有病不知道很危险。所以上帝本来造人就让人有一些对自我的认知，那么人有一些聪明智慧，也知道现在的处境如何，现在的处境如何。比如说你要做一些事情，你就会开始评估了，这些事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做成那如果你想买房子，你也会评估我要买多少钱的房子，做什么样的用途，什么样的房子是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现实的情况，我们是有一些聪明跟智慧 去理解去评估的所以我们人呢有从神来的智慧，从神赐给我们原来有的聪明跟能力去评估我们的现况，我们都可以做一些这些。然后呢， 我们也认为我们啊能够啊分别是非，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分别是非，我们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也能分别是非，啊，那我们也能够啊对我们所行的事啊做一些的判定，啊，这些我们都能做，但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了解的、体会明白的，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经验之后，我们问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真实的情况吗？这所谓真实的情况，是指我们更扩大一点，不是只有讲我现在在这里，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在想什么，我现在要怎样怎样，不是只有现在这个时空之下的我能不能知道说这个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怎样，在上帝的计划中是怎样，在一个神的这个永恒的当中我是怎样，我真实的光景是怎样。所以我们怎样，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不太能够理解，我们只能用猜测，只能用揣测。所以我们好像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境，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给我这个生命做什么。上帝让我生，然后经历了许多的世界的情境，对不对？那么有许多的啊遭遇，但是最终我的目的在哪里？最终目的在哪里？整个上帝把我放在这里，在这一生当中，上帝你的目的做什么？你为什么要造我？如果没有上帝，没有一个造我的主，那另当别论，那就另外一种思想。如果真有一位造人的神，他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让我在这里这样？遭遇这许多的事，有快乐的事，但也有许多艰难的事。所以呢，啊，上帝呢，从前面我有跟大家讲，上帝要拯救人。如果上帝要拯救我们，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是，我们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是需要被拯救，所以我们就需要我们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是在一个啊情境，那个情境从圣经要告诉我们，那个情境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罪人，那他的结局就是死。上帝要让人明白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结局是死，所以我们需要拯救，被拯救。然后人要明白自己的真实的情境是这样，也要明白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靠别人也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唯有靠上帝的救恩，唯有靠上帝的给我们的救主才能救我们。所以上帝要让我们明白这些，那这些呢，不是讲了我们就可以明白，不是用说了我们就可以明白，因为说了以后只是知识而已，只是知识而已。那么我们对知识呢，啊的体会是用我们自己的体会，所以当上帝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可能会说：对了，我不够好。对了，我可能私欲的作祟，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我们会承认一些，但我们不知道那个罪的啊，在上帝眼中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说我还可以了，我比多数人来讲，我应该不是排在最后一名，啊，不在中间，哎，比中间好一点。我们都会这样认清我们，认定我们自己。那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一个必死的人，那么是一个被罪所辖制的人。那这个罪到底有多是怎么样辖制我们？所以上帝要选一个族群的人，把这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给我们看见，知道吧？给我们看见。所以上帝一开始选亚伯拉罕跟罗德，那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两个人的路径里面，啊，一个不断的在经历的当中去体会怎么样信靠上帝，一个没有学习到太多，只有在 亚伯拉罕跟罗德，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他就知道了，他就学到了。哦，他不是看中埃及的户数，但是罗德看到什么？埃及的户数。如果我要有更多的财富，我就要选择好的地，对不对？哦，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以撒跟以实玛利也让我们看见，对不对？以撒他认为自己是先被生出来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但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人靠着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这些想说，那我就有什么样的这个权利，不是。上帝要让人明白，人能够得着上帝的恩是蒙应许的，那么是不是靠着人自己做的什么，是完全信靠上帝的应许才有的。所以人要上帝要花很大的功夫去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但我们不容易。那么以扫跟雅各是讲到一个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等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体会到，到新约我们就体会一个真实性，上帝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原来的生命是以扫的生命，就是属血气的生命，属血气的生命。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他儿子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蒙应许的生命，蒙上帝要祝福的生命。但这两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怎样？是征战的，知道吧？它是两股势力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圣经呢，用以东，以扫后来就是以东，这个民族要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属灵的征战，不是外面哦，在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以东跟以扫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以东先摆在这里。那以东是怎样？以东你看它比雅各进步多了，从人看来，看到没有？进步多了。哦，第一个，他很快的解决他的需要。我娶了太太，你说不好，那我就去娶你要的，对不对？哦，然后呢，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很好，我就跟他们好好相处，然后跟他们一起建立一个国家，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国家，有一个王。那圣经都没有告诉我们以东怎么样选王的。但从记载看来，他确实是蛮进步的，蛮进步的。他不是世袭的王，他却是可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做王。如果以中国人的观念，很可能是什么？这个尧舜时代的。所以从人看的话，以扫呢？以扫为什么很自豪？后面我们会看到以东人很自豪，我不是说以东就好哦，他后来想尽办法给以色列人难处哦，以色列人难处。所以呢，以东的这些记载在这里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跟着神儿女生命的成长当中呢，有一个我们内在属亚当的生命也在那里，也在那里。所以我们有一个属亚当的老我的生命原来就在那里，而这个生命呢是人很符合人需要的生命，很符合人向往的生命。但是上帝却不要这样的生命，却不要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跟你们有翻过俄巴底亚书嘛，对不对？好，我跟你们翻过俄巴底亚书。所以将来有拯救者上了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归耶和华。我讲的这个，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圣经在告诉我们，有两座山，山就是权势，就是国度。一个国度是用肉体所建造人的国度，事实上它背后是撒旦作王；一个国度是顺服上帝，是基督作王的国度。所以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以扫山， 有两座山，两座山。好，现在已经把伏笔放着的，这样了解哈。好，所以啊、读这些呢啊，圣经就让我们看见，有以扫啊这个族发展的非常的好，从人来看发展的非常好，也非常的有组织有力量。哦、不像以色列人还在那边零星，知道吗？还在那边到处游荡、还在那边自相残杀。后面你就可以看到，那是以东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这就是以东，我们先放着。就是人在当中用人的智慧聪明，人觉得我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组织、这样的方式是好的，但是呢，却把人带离神，因为在当中，人越来越失去人的价值跟被尊重，越来越失去。你会慢慢，以后我们越往后查，你会看见，越往后查，你会越看见。好，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啊，基本上来讲，你也可以慢慢去思考，到底人有没有啊更有价值，你就可以去思想这个，还是人越来越像奴隶。所以讲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去想，虽然你在高科技，虽然你公司配很好，对不对？但你是不是像奴隶在过活？所以你慢慢去想，古代是什么？我不是说古代都好，你慢慢去想，古代你人跟人之间的价值差异有限，知道吗？因为你都是做农田，对不对？你也耕地，我也耕地，你也放羊，我也放羊。如果我们不是太差，我们普遍的价值是什么？差不多的，对不对？你想，你可以够耕几亩地，靠你的两手。如果没有机械的话，你能够说啊，别人耕一亩地，我就有本事耕十亩，是这样吗？不可能嘛，对不对？
他可以找那个佃农。
我说没有，就是每个人都有的时候，那是后面。我们后面的时候，慢慢的是把人当成我们的财物，知道吧？人当成我们的财产，这样我们已经把对方看什么？看低了，看低了。
这有一个这样谈起来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只要看现在的，回到我们现在现实的一个世界上的国家来讲的话，我们只要分成就是说是撒旦在制造。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37章哈，把这个伏笔先放着以后呢，那么37章开始就讲到。以扫不再谈了，我们就谈到上帝的选民，就是雅各。上帝选了雅各，然后呢，他就在迦南地，特别提就是他住在他父亲寄居的地，所以特别提雅各没有离开，继续按着上帝给他的应许留在迦南地。第二节，雅各的祭列如下，祭列就是事迹，祭列就是那个前面我们讲的，每一次讲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的分段。我们前面讲创造天地的来历，对不对？那来历就是这个，或者是亚当的后代，后代就是这个字，知道吗？所以这边在讲到从雅各出来的上帝祭，要我们去明白的事，要我们明白的事。好，所以他就讲约瑟的，讲约瑟。好，约瑟呢，17岁的时候还是一个童子，然后他哥哥们跟他就一起牧羊，然后约瑟呢跟披拉的西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所以你看到没有约瑟是拉结生的，对不对？所以雅各呢，两个太太，两个妾，对不对？然后呢，你会发现 这一个大的利亚生的，利亚生六个儿子，六个儿子，然后约瑟是后面第十一个，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跟这个毗拉跟西帕的四个孩子在一起，所以他们五个比较常在一起，然后另外六个比较怎样在一起，因为同一个妈妈。那这当中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家呢，因为这个彼此不和，所以家已经怎样有一些争论在那里。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约瑟这个人跟他哥哥们不一样，他哥哥们不一样，约瑟呢常将他哥哥们的行为告诉他的父亲。什么样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前面我们看到西缅跟利未就很暴躁，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说是约瑟把他哥哥们的行为用不好的方式告诉他父亲，但有可能约瑟是看到他觉得哥哥们做得不好，但是应该是比较后面的意思，后面的意思就是说他哥哥们不觉得我这样做有什么错，但约瑟认为这样做不好。就好像西缅跟利未杀了四件人，他们认不认错？不认为错，但约瑟知道这样不好，这样是不对的。所以约瑟呢告诉他们的父亲哥哥们做的不好的事。好，那么呢，如果他去跟他父亲讲这些事，他哥哥们会怎样？
讨厌他
对不对？这喜欢 打小报告，不合群，对不对？然后再来，而且他是最小的，然后但还有一个便雅悯更小。第二个，他呢，他爸爸约瑟又爱他过于爱其他的孩子，因为这是拉结生的，又是他年纪年长在生的。好，他爸爸已经很偏心了，然后又给他做一件彩衣，彩衣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讲，一件衣服算不得什么，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要想到这个三四千年前的人的话，他身上只有一套衣服，知道吧？就是你没有第二套衣服，你就只有一套衣服。以前人就是一套衣服嘛。那么他们当时的衣服是这样，里面有一套，外面有个外衣。外衣，那如果白天的时候外衣比较热，脱下来做事，晚上外衣拿来当被子盖，因为游牧民族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大家都是穿这些羊皮羊毛做的，这些羊皮做的衣服。可是他当时给他做彩衣，是一个有很多颜色的。那以前要染色又不容易，染色又不容易，所以约瑟呢又特别有一个彩衣，所以他的哥哥们就更加不高兴了。还有一个重点以前的人呢这个从考古去看的时候，他们在讲如果父亲要把财产给孩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有地契有房契，对不对？不是这样，以前的人父亲如果有任何的继承权给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做代表，一般是捡那个比较宝贵的石头，知道吧？比较宝贵的石头，用那个做代表。那么呢，要不然就是又是用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做代表，石头是比较多，宝贵的石头就比较多，所以我们东方人也是，我们的财产的财旁边是贝嘛，对不对？一个贝，其实用贝壳，那是比较少见，用那个做代表。所以彩衣呢，基本上也是一个祭钱的继承的代表。所以呢，雅各还没讲，可是他的哥哥们就火大了。你排行在最后面，那你就好像你要怎样，把我们的都抢走了。所以呢，就更生气了。所以呢，看到他 巴巴又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他。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恨。恨了以后呢，就开始不跟他说和睦的话，意思就是说，就常常做什么挑衅的话，知道吧？挑衅的话。那么伊弗，我在讲伊弗是一个继承的意思，知道吗？好，你看到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把外衣脱下来，谁去拿？以利沙，知道吗？以利沙拿着以利亚的衣服打水，水分开了，所以他知道他是承接了什么，以利亚。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这个约瑟跟他哥哥们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厌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哦。然后呢，又会打小报告，然后呢又跟爸爸关系特别好，然后爸爸又特别爱他哦。所以呢好了，你已经一个不被欢迎了，对不对？那这个人又看起来又怎样？下面那一段话，你想想看到底怎么讲约瑟哦。他做一个梦，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们，他们越加火大。为什么火大？他说，你们听我，我做了一个梦。你做什么梦？我们都在捆禾架，捆禾架就是以前的人呢把那个他们是麦子，跟我们稻子不一样，麦子割下来以后把它立起来，然后它会慢慢干掉，干掉以后再拿下来怎样打谷，对不对？把上面的谷粒打下来，所以在田里就把割下来的麦子呢就麦梗这样一个一个立起来，立起来。然后说，他说我的禾捆站着，你们的禾捆都围着我的禾捆下拜。你想想看，下拜的意思是什么？大概那个样子是向着我这样一个一个倒下来，好像围着我下拜一样。哇，他就用下拜这个字，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个年轻人怎样，或者这个青少年讲话，所以他哥哥们就火大了。他哥哥们就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意思就是说，我将来做你们的王，你们都跟我怎样下拜，我是做领袖的。所以呢，就越发恨他。好了，所以约瑟其实人家已经不喜欢他了，对不对？那你做梦就做梦，你还要怎样？还要说啊？然后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意思表示说这个梦一定会实现，对不对？所以我才告诉你们。好了，那又做一个梦，他又去跟他哥哥们说，他说我又做一个梦，那这一次呢，我梦见太阳、月亮、11个星向我下拜。哇，这一次不仅11个星哦，因为他有11个兄弟，对不对？10个哥哥，1个弟弟，那么呢，还有太阳跟月亮也跟他下拜。好了，这个人呢，还不只是跟他哥哥们说，还是跑去跟他爸爸说，那爸爸就怎样，就责备他。他说，你做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他母亲已经死了，对不对？还有你的弟兄果然要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好了，所以哥哥们就更嫉妒他，知道吧？更嫉妒他。嫉妒什么？嫉妒就是他有你才会嫉妒，对不对？那约瑟有什么让他们觉得很嫉妒？有爸爸的爱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有什么？他们还觉得说好像有神给他的暗示，神给他的启示，神给他的带领，对不对？而且呢，还不是只有一次，还怎样两次，然后约瑟还认为这个是真的，是不是？其实我们也常做梦啊，是不是？ 但是我们通常不太记得梦是什么，所以他约瑟就觉得，哎，我做这些梦啊，以后哎就是会这样，所以他哥哥就火大了。
雅各他显然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假如说对这个孩子有偏心，他也不能表现得很明显。那再过来约瑟的话，有这些的话，他也要帮忙他掩盖才对，
所以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雅各这个人呢也没有遮掩，知道吗？也没有遮掩，就让他这样好了。可是当他们都嫉妒的时候，雅各做一件事情，十一节，把这些话存在心里。因为他雅各知道，雅各这个人从神那边的带领已经慢慢去发现一些奇特的事。这奇特的事是什么？上帝总是拣选那个软弱的，上帝总是拣选那些卑微的，上帝会拣选一些从人看被瞧不起的，知道吧？雅各已经看到了，以实玛利比较强，上帝选的是以撒，比撒，对不对？那么以撒比较弱，雅各也看到以撒比较弱，以扫比较强，但上帝拣选的是雅各，所以雅各已经开始慢慢看到一些很奇特的，上帝的选跟人的选不太一样，选不太一样。所以圣经到新约的时候要告诉我们，上帝选的是什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就跟他讲，他说按着蒙召来看的话，你们当中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上帝选的是愚拙的，选的是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很奇特哦。上帝选的跟人选的不一样，所以雅各就知道，哎，上帝有在选这个最小的孩子，很特别，不跟他哥哥们一样，所以他就把这些话放在什么心上，放在心上。也就是说，他虽然不高兴约瑟这么说，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去否认他。好，接下来就要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了。哥哥们从希伯伦呢就往北走，走到示剑去放羊。那么示剑离希伯伦有一段距离，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就跟约瑟说，哎，你哥哥已经在示剑了，你过去看看他们平不平安，拿回来报信。那么约瑟就去找了，走迷了路就问人家，就告诉他，然后呢他说他们 往多滩去了，他们就在那边遇见了。好，十八节，这哥哥们呢不晓得怎么样，就突然生了一个计谋，看到约瑟来了，突然很明显嘛，他穿的是彩衣，对不对？他说那个做梦的来了，那个做梦的来了，那我们怎样？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然后回去跟爸爸讲，他被恶兽吃了，你看他的梦会怎样？意思就是我让你马上就怎样就没命了，然后呢看你做梦会不会实现，对不对？所以他这些哥哥 也实在没什么爱心的。然后里面听见说，里面觉得不行，这样子不行，他就说不要，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把他杀了，你就把他丢在坑里好了，不要杀他，不要杀他。然后呢就是其实他是在想，显然哥哥们这个在讨论这个计谋的时候，他已经看出了他们做不做这个事，做这个事，所以他就觉得先缓兵之计。好，到了他们就把他外衣剥了，然后把他丢在坑，当然有点有深度，他起不来，里面是没有水的。好了，然后他们就坐在那边吃饭，吃到一半就看见呢有米甸来的以实玛利人，那么他从基列要带这些商品到埃及去。那么这时候犹大就讲，犹大呢，犹大就说，哎，我们把他杀了， 然后呢再去骗父亲，这我们没什么好处啊，对不对？这样倒不如把它卖了，哎，卖了还可以有钱拿，哦，卖给伊斯玛利，哦，那我们不要害他，他还是我们的兄弟，所以我们把他卖了，哦，然后他们就把他卖了20色克勒银子，20色克勒银子差不多当时三年的工资。好了，伊斯玛利人就把约瑟带走了。这时候刘辩回到坑，所以表示这一段时间刘辩不在，知道吗？回来以后就撕裂衣服，说：“哎呀，童子没有了。”那么其他人，啊，那时候可能那时候就没有跟他讲，对不对？可能后来有跟他讲，他说这样子，把公山羊宰的、采一篮的血撕一撕，然后就去跟他老爸讲，说你的儿子被野兽吃了，撕裂了。好了。果然雅各也被骗了，知道吗？雅各骗过他父亲，他父亲还有怀疑，对不对？是不是？他父亲不是一开始有怀疑吗？是不是？所以给他的祝福分两次，我上次提了，对不对？跟他说，可是雅各这一次是完全被骗，有没有怀疑？没有，嗯，所以你骗人，人家还有一些怀疑，但是当人家骗你的时候，你就真的怎样？一头栽进去，知道吗？所以他一想完了，哦，那么呢，啊，他就悲伤了，因为这是他最爱的，然后他就跟他的儿女们，儿女们安慰他，他就不肯受安慰，他说我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哦，到我儿子约瑟那里。阴间就是他们讲死人去的地方，知道吧，哦，不是地狱，哦，不是这些，就是死人去的地方，啊，就他会跟他父亲不一样。我刚才讲他父亲跟他祖父都是什么年高德少，对不对？然后那么啊，气力满足而死。好，所以我们先看了约瑟，啊，这一段话。好，几个事情会先留着，但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就是这个梦到底是什么，留着，对不对？然后我们要看的是约瑟的这些哥哥们开始的改变，知道吗？开始的改变，我们都要看看人的改变。圣经写的就是看，要我们去看这些人心态的改变。那么有些人有改变，有些人没改变。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所遭遇的事，有些人在遭遇的事之后会反省，他就会改变，他就可以从遭遇当中得着生命的益处。有些人没有，过的仍然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人的反应记着，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他们的改变是朝哪个方向去。好，所以这边记载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一群，啊，是他的哥哥们，但特别分出流变跟谁犹大，特别分出这两个人来给我们看到，啊，他们当时的，啊，情境是怎样。那么约再来这里我们看到约瑟这个人很特别，很特别，他在做梦的时候呢，做梦的时候他蛮注意细节的，知道吗？如果你做梦，你会不会把那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基本上我们不会，但是他会记得很清楚，你捆河滚，他捆河滚，他捆河滚，对不对？然后啊，你们都捆了河滚，然后呢，看到啊，你们的河滚都给我下班，然后他会去看月亮、太阳。如果你梦到星星，你大概不会数几颗吧？好，那他会去数，知道吗？3-4颗还容易记，对不对？好，11颗他把它数清了。所以约瑟这个人呢，很注意细节，很注意细节，所以他哥哥们做坏事，他也很注意细节，然后他会往后思考。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往后会往后思想的人。往后思想是一个人生的智慧，知道吧？现在发生的事，你会往后想；现在发生的事，你再往后想，对不对？一个不会往后想，就不容易有智慧， 不能往，你会往后想的是什么？哎，你现在拿到一笔钱了，领到一笔薪水了，你会往后想的人就会想怎样？好，下一笔薪水来之前，你要你有多少钱可以用，对不对？好，那不会往后想的人会怎样？先花了再说。所以约瑟，我们慢慢看到他，啊，慢慢看到他这一个人的特征，啊，特征。然后他也很听爸爸的话，很听爸爸的话，要他去找他哥哥，啊，他就去。好，所以我们先看约瑟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读38章，啊，这一章是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因为我们上次有讲约瑟是得长子的名分，犹大得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犹大，啊，为什么后来是王，啊，我们来读38章。好，我们继续读。
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马说，在未送以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马说，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行，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马起来走了，除了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犹大托他的朋友亚杜兰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却找不到他。
就问那地方的人说：“伊拿印路啊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被羞辱。”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子他玛做了妓女，因且因行淫有神谕。”犹大说：“把他出他来，把他烧了。”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这汉代子、土葬都是谁的。
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马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瘦身婆拿红线拴在他手上说这是头生的。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伸出来了。周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于是给他取名叫华勒斯。后来他兄弟手上也有红线的，就也生出来，就给他取名叫谢拉。好啊，我们来看这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犹大这边记载犹大、特别记载犹大。犹大呢啊，他就从他弟兄当中啊出去、到了亚杜兰人希拉的家里，然后他就看见一个迦南的女子，就苏雅的女儿，他看见了就娶她为妻，那么呢就生了儿子。好，犹大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前面我们看到了，本来兄弟们觉得说把他下到坑里啊，任凭他，对不对啊，让他死。但是呢，犹大他是一个会想法子的人，他就觉得说，哎，把他丢在坑里，倒不如呢卖掉，还划算一点，对不对？那卖掉呢，又不会变成是我杀他，对不对？让他还有活命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又有好处可以赚，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犹大是一个很会在现实里面找方法的人，知道吧？很会在现实里面找方法，所以当他到了这一个希拉的家里，看到苏雅的女儿，那他为什么会娶她？要不就长得不错，要不就很合他的意，对不对？反正他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知道吧？很现实的人，也没有回去问他老爸的意见，都没有，他就照他自己的什么决定就做了。好，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犹大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在现实的当中他认为他做的是最有利的。然后呢，他就娶她为妻，生了一个叫尔，又生了一个叫俄南，又生了一个叫示拉，生了几个？三个。然后呢，等到而长大了，给他娶一个妻子叫他嘛。所以这一段话写得很短，但是事实上隔时间怎样很长，大概也总有二十年吧，有二十年。好，那么这个而娶了他嘛以后呢，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而在耶和华眼中不看为恶，神就叫他死了。就这个孩子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心就是整个他的人的问题到底大到什么地步，圣经没讲，只告诉我们这个人很邪恶，对不对？那么上帝就不让他活，就让他死。然后呢，犹大呢就是按照当时的社会的制度，知道吗？社会的习俗就是弟弟要有一个义务，当哥哥死掉以后没有后代的时候，他要与嫂嫂同房。为什么？因为留名是最重要，名字要留下来，留名是最，以前的人留下名字是最重要，留下名字。那么呢，留下名字用意是什么？就是 留了先人的名字，还要继承先人的产业，知道吧？先人的产业。所以呢，俄南这个人也很邪恶，看到没有？他一想到他应该尽本分，这是他的本分，就是他的义务，为他哥哥生子立后。第九节，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他干坏事，对不对？同房的时候他就把他移在地上，就是不让他马受孕，知道吧？好， 这里圣经应该是，所以每次同房的时候应该加每次，知道吧？啊，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俄南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你想想看哈，他爸爸的产业，如果这个他玛都没有生小孩的话，当犹大死的时候，产业要分几份？三份，对不对？因为只有两个小孩嘛，所以要分三份，三份三等份，知道吗？然后长子可以得几份？两份。所以啊，大的这一个儿死掉了，所以儿男就变长子，所以他会拿多少财产？三分之二，知道吗？了解吧？他会拿三分之二。但是如果他跟他玛生了儿子的话，那么呢，他财产要分几份？
四份。
他只能拿多少？四分之一。了解吗？三分之二跟四分之一差多少？你知道人的邪恶就是这样来的，知道吗？哦、他马上算盘一算，划不来、哦、我干嘛做这个事、哦、财产又不归我，对不对？又不归我、哎、所以人就是已经算计好，他不做这个事。所以呢，他这样做的事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知道吧？所以看为恶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自私自利、哦、自私自利、哦、只是只为自己好，那么当尽的本分都不尽，所以呢，这个神就让他死了。那么犹大这个人也蛮聪明的，知道吗？那一看，哇，大儿子死了，二儿子也死了，对不对？哦，表示什么？他其实犹大这个人应该有看到上帝在他们家是有作为的，知道吗？因为人总会去思想为什么死，对不对？所以当他慢慢去思想的时候，他就讲，哇，如果是他再给他玛的话，那又怎样？又死了，因为只剩是他。如果是他愿意跟他玛生的话，他可以拿到多少财产？三分之一，对不对？因为是他如果跟他玛生一个，生的那个是长子哦，拿三分之二，是他只能拿多少？如果他存有同样的心，不给你生小孩，我就可以拿什么？全部。危不危险？我说的犹大很现实哦，对不对？他就猜出来他二儿子为什么会死掉，因为你想拿，你要拿三分之二的财产，你不想拿四分之一，了解吧？但是如果小儿子四拉也在想啊，我要拿全部还是拿三分之一？所以这样太怎样？太冒险了，知道吗？了解吧？所以呢，我说的他很现实，所以他就觉得，嗯，这样不行，这个知识体大，慢一点再说。好了，他就跟他妈讲。你看他会找方法，看到没有？你先回你父亲那里，啊，先守寡。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还蛮看重这个、哦，寡妇有守寡的衣服穿，知道吧？哦，他穿守寡的衣服，那么当地的人呢就会怎样？尊重他，知道吗？尊重他的身份。好，那他玛是一个很忠诚的人，知道吗？哦，他尽他的本分。他就回去守寡，过了许久，好了，不晓得过多久、哦、反正过了许久，这个犹大的妻子、哦、苏亚的女儿死了，好了，那么呢，犹大得了安慰，得了安慰意思就是说那个哀伤期过了、哦、不晓得以前的哀伤期有多长、啊哦、不晓得多长，反正哀伤就是说以前的人办丧事的时间也比较长、哦、哀伤期过了以后呢，他就去剪羊毛，到亭拿，到他朋友希拉那边去剪羊毛、哦、他跟亚杜兰人希拉看起来感情不错，又到他那边去剪羊毛。 然后呢，这时候有人就跟他嘛讲说，哎，你公公上庭拿剪羊毛去的，所以他嘛这时候就算了，算日子了，这个事他已经长大了，对不对？然后他却没有娶她为妻，所以他已经知道，其实他嘛也蛮聪明的，他知不知道他公公的为人？知道，他知道他公公在闪避这个事，对不对？不处理这个事，所以呢，他就自己用想一个办法来做这个事，所以呢，他就脱了寡妇的衣服，用帕子蒙着脸遮住身体，所以整个人包到剩什么？两只眼睛，啊，然后呢，坐在田拿路上因拿印的城门口。那么，这边是其实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为什么？因为当地人说我们这边没有妓女，看到没有？好，所以呢，犹大从那里过的时候，就以为她是一个妓女。啊，犹大这边的这个妓女这个字呢，是一般妓女用的字，是卑贱的，卑贱的字。后面那个妓女的字跟这个字不一样，不同一个字，知道吗？后面那个妓女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是属于那个一般在啊庙里面的妓女。以前他们那时候庙里面有妓女，知道吗？所以他们去拜那些什么啊，为了生产去拜的时候，就会跟庙妓发生关系。好，犹大看见他嘛，以为是妓女。就说要跟他同寝，他不知道，然后他妈说，那你拿什么做这个代价？那以前的人没有钱币嘛，也没有带银子，对不对？所以他妈就算准了，他妈就算准，他说这样，我给你，犹大说我给你山羊羔，那他妈说不行啊，到时候我如果找不到你呢，所以犹大就说好啊。那你要什么？他说你的印，你的袋子所账，这是他现有的，对不对？印的话可能是人带在一个身上，啊，一个石头做的一个标记，哦，那么跟他同寝，然后他就怀孕了。那么他嘛起来就走了，他又回去穿寡妇的衣服。好了，犹大后来就想啊，他也不能亏欠人，对不对？他就托他这个朋友亚杜兰呢送一只山羊羔，哦，要把他的东西拿回来。那么他们去问的时候，他说，哎，在路旁的那一个妓女，哦，在哪里？他说我们这边没有。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找着，哦，那犹大就说，我把山羊羔送去了，你也找不到他，那就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意思就是说不用再找，知道吗？那就不用再找，因为我有去找啊，没有找到啊。好，所以记得你看了，哦，犹大这个人就是这样，啊，很现实的人，很现实。好，那么过了三个月的，哎，他嘛的这个情形被看出来，对不对？人家就说，哎，你的媳妇儿媳他嘛，哦，那么做了妓女，不是大家看见他去做妓女，知道吧？就是说他怀孕了，可是却不是跟示拉，知道了解吗？所以就用妓女这个称呼来称他，哦，就是他行了淫乱，有了身孕。那犹大说拉他出来把他烧了，所以这就是以前的做法，知道吗？所以他嘛就被拉出来的时候就说，好，那你把这些东西拿去给犹大认一认，哦，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然后犹大一看，他就说什么，他比我怎样更有益。好，这一句话我们等一下解释，哦，然后呢，啊，犹大就承认我没有把我儿子示拉给他，哦，那么呢，啊，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犹大不再与他同寝这句话也翻得不好，这句话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他过去的行为，哦，不 不算做行淫的行为。就是其实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示拉给他、哦、那么、啊、我跟他发生的行为不算是行淫，意思他承认他把这个事情做得对还错？
对
的，这样了解吧、哦、这是翻译的问题、哦、好了，然后他把要生的时候就生一个双胞胎第一个呢首先生出来了，那这个收生婆为了确认哪一个先嘛、哦、要不然生出来都一样，所以就在他手上绑了什么红线，然后他又把手伸出去了，手收回去了、哦、诶，结果另外一个出来了呵呵、哦、没绑线的出来，所以收生婆说诶你怎么抢着出来、哦、所以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华勒斯，华勒斯就是怎样抢在前面出来，知道吗？抢出来，然后呢，后面出来的就手上有红线的这一个，就给它叫做谢拉。谢拉就是红的啊，红色的啊，红色的光，红色的线啊，就是谢拉。那么谁是大卫的祖先？华勒斯是大卫的祖先。好，那我们来解释这一段，来解释这一段。首先呢、啊、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个、哦、了解一个在这个圣经的定规里面，或者人的定规里面，定规呢比道德要紧，知道吗？比伦理道德要紧、哦、定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啊、这一个所设立的约、哦、所做的这一个约定要比伦理道德来得高，知道吗？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哦、但是我们要先明白这个，要不然我们会觉得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记得约定做一个守承诺的人比伦理道德来得高，如果要记得这个守承诺有约定，守约定要比伦理道德来得高，你要有这个思想，要有这个思想。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因为等到我们读到耶稣雅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即便人骗了以色列人，对不对？以色列人答应即便人不杀他们，后来发现被即便人骗了，他们有没有去杀？没有杀哦。不能说因为你骗我，你的道德不对，所以我们的约定就不算。记得他们是约定比道德来的什么？伦理道德来的高。好，那么圣经为什么让他们的约定比伦理道德来的高？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法治的社会还没有，因为你都是游牧民族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一个执行法治的单位在那里，所以人靠着是承诺，承诺是最重要的，所以 社群当中的定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承诺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人呢要做的是一个有守承诺的人，守承诺的人。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观念回到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去想的话，古代的人守信用，知道吗？对不对？人跟人之间要守什么？守信，就是这样子。嘿，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去想的是、当时的时候你看重的是你在社群团体之间的关系，那个是信、啊、信比那个伦理道德的定规还来的什么重要。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你看到没有啊、他嘛如果行淫乱可以把他怎样烧了，所以他们也看重，对不对？可是当这两个有冲突的时候，哪一个优先？
承诺优先。
所以这样子你才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哥哥死了弟弟要为他立后，如果以现在的观念这是伦理道德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在过去这不是伦理道德，这是一个承诺的问题。 要为他留名立后，所以是一个定规，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个，要不然我们现在会转不过来。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玛这个人。他玛后来他的名字在耶稣的家谱出现，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他有信心，他守住他的位分，他没有说好了，反正你不把示拉给我，对不对？那错也不在我啊，以后我丈夫没有后代，错不在我啊，了解吧？他不是这样，以谁为本位，不是以自己为本位，他是守住他的位分，他的位分是上帝既然让他做的这个儿的妻子，他就要守住这个位分。所以圣经看重的是一个人守住他上帝给他的位分，守住上帝给你的位分，这是对上帝一个很重要的信靠。你信靠上帝，那我们就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位分。为什么？因为位分呢，不是我们去抓来的，特别是上帝给的，甚至是上帝强迫给的。好，谁是上帝强迫给的？雅各娶了利亚，这是被强迫给的。他本来想娶的是拉结，最后他舅舅骗了他，把利亚强塞进来，对不对？所以雅各后面才会接纳利亚那个位分，知道吧？如果你要接受上帝给你的位分，你虽然你很不满意的时候，你怎么办？这就是考验信心的，信心的考验就这样。那上帝给你的位分，上帝给你的位分其实是一个很广的，上帝让你就长这个样子，你接不接纳？上帝就让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不要当弟弟，可是你就是弟弟啊。有些人说我不想当最小的，可是你在家排行就是什么最小的。上帝给我们一些位分，不是我们选择来，就上帝给我们。你天生下来的聪明智慧，上帝给你的。你现在生下来的长相，上帝给你的。甚至你在人生当中有一些遭遇，也是上帝怎样给的。那么圣经在问了，我们有没有信心去相信这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个是他玛要我们做学习的，因为他有信心，有信心。你想想看，他如果想从犹大得身孕的话，怎么做一次妓女就怎样就怀孕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信心，知道吧？所以他玛为什么是一个有信心，而且你看他有智慧，了解吗？他会自己想办法，然后他会设想周到，怎么样可以怀孕，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他公公确认说这就是你的孩子，你不会到时候怎样不承认，然后让别人把我给什么烧了，对不对？所以他要有一个信心，冒一个风险，就是犹大要承认这个事，不管在当时是多么不明义的事，犹大要怎样承认。所以整件事情来讲，圣经为什么把他玛列成信心的人，知道了吗？其实他真的是很有信心，真的是也很有智慧去思考怎么做这些事，但是重要的是他尽本分，他是一个尽本分的人。那么怎么样死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做得很恶，俄南就不肯尽本分，犹大也不想尽本分，犹大也不想尽本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先知道他嘛，我刚才讲他很忠诚，是不是？犹大叫他回去守寡，他就怎样回去守寡，犹大叫他等他就等，他很忠诚，很顺服，很有信心， 也很有智慧，这是他玛。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他玛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然后呢啊，我们再来看犹大。我刚才讲的犹大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在啊之前都没有记载他，我们不知道他什么人，但是从约瑟的事情，从他娶太太的事情，从他处理这个他玛的事情，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考虑现实利益的人。但是呢，在他玛的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认罪，认罪跟悔改，认罪跟悔改。所以犹大，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啊，犹大这个人在这边呢，为什么他后来啊，上帝选他成为王的这个支派啊，很要紧的是悔改。一个人要能够悔改，才是啊的往这一个蒙福的路上走。而且他不容易悔改哦，以当时他的身份，有谁知道他跟他玛？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哦，所以如果是一个想掩盖的人，就会想掩盖啊。可是犹大没有掩盖，犹大没有掩盖，所以犹大在当中他没有掩盖啊，这个啊，在他来讲的话，因为这个事情就会如果拿出来，大家就知道了，就会知道了，就是他没有尽他当尽的，对不对？啊，示拉已经长大，他没有做他当做的事，他对人是有亏欠的，哦，所以犹大没有掩盖，没有掩盖这些啊他所犯的错，那么他愿意悔改，然后他愿意承认，啊，他玛是比他更有益，所以犹大看出来一件事情，啊，有一个比他更尊贵的，就是一个人愿意在当中做一个牺牲，来成就这个义。他玛愿意做这个牺牲，来成就这个义。所以犹大学了一件要紧的功课：义呢要被成就，是因为有人怎样牺牲。好，这个你们记起来，因为后面犹大要同样做这件事。所以将来耶稣就是这个，耶稣为什么让我们成为义，就是因为他为我们什么牺牲，为我们牺牲，所以他配当王，知道吗？所以王从哪里来？从你愿意为人牺牲来的，愿意为人牺牲来的。所以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服侍人，对不对？啊，不是受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是为了为我们死，所以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什么王，成为我们的王。所以啊，犹大在这边呢啊，我就说人能不能从生命的经历当中去得着，很要紧，不是我们做对而去得着，知道吗？啊，很特别的是，我们做错了，我们有没有得着？我们一般人的，一般人是做错了，就希望赶快什么掩盖，大家不要再说了，啊，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怎样了，就把它当做什么没事。一般我们人是这样子，因为很没面子，对不对？但是呢，啊，我们更要紧的是，我们能不能从做错的事情，啊，得罪上帝的事情，那么呢，真真实实的得着生命的益处，那个才是重要的事。因为这样子，我们生命才有改变。如果只是把错的事情过去了掩盖了，啊，不再去看它，其实我们生命没有变，我们生命也没有得着。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啊，很特别的，这个义这个事情呢，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就表示说他是一个各方面做得很好的人，知道吗？但是到犹大这边呢，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从这一个啊别人的生命的为我们的牺牲当中去看见这个义的人， 是哪个？去看见这个义的人。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圣经就接下来又要讲约瑟的。为什么插进这一段话？因为约瑟被卖到埃及的这个历程当中，犹大的生命也在转变。因为这一段显然就是在之后慢慢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犹大这个人呢，犹大这个人他代表他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在现实上面很容易抓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很会去找合适的方法解决他面对的困境，所以他是这样的人。但是呢，上帝给他的一个经历，他也抓住这个经历做一个愿意悔改认罪的人，然后他愿意说为他玛作证，他玛做的是对的，是对的。那么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在当中承认这件事情是一个要紧的事要紧的事。那么往后我们会继续看往后我们会继续看这个犹大在整个兄弟当中所做的事。好，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去看到人的本相是这样，但我们能不能在上帝的作为当中去得着那么呢儿死掉了，儿男没有学到功课，照样做坏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照样做坏事然后呢犹大没有去避开这些没有教他的孩子怎么样做对的事他只是想避开，想要逃避。但是呢碰到他玛这样的一个很忠诚、很有信心、很有智慧的女人，那么让他回到一个对的路上来。好，这一章比较特别一点，有没有问题？
像俄南尔啊，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行恶到一个地步，那上帝是一个公平的神，他知道人的恶到哪个地方。雅各是不好，是会骗人，是怎样？但是圣经有讲，恶要满盈，知道吗？如果我们只做坏的就被上帝惩治的话，那就活不下去了。所以神会看人的心，看人的心。所以有些人上帝知道这个已经怎样，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
因为他这里没有描述，
没有描述，我们不知道
坏到什么程度。
对。
那示拉后来有没有再提到示拉？
示拉没有，圣经没有再提到示拉这个人。所以在生两个的时候，示拉情况没变，情况没变，因为前面两个还是算他的什么，一个算长子，对不对？一个算他的兄弟，所以呢，他还是三个兄弟。
之前我在读的时候，我只想到犹大怕他三儿子在死。之前在读的时候，只是觉得说犹大怕他的三儿子，因为这个媳妇可能会在死。就是一般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克夫命啊，对不对？只要是娶了他，就会死。那我以为说犹大可能他怕他的儿子在死，所以就不要让他儿子。但是没想到的是今天你们讲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对他们是谋算自己的。
对，其实人都在算自己的利益，知道吗？人都在算自己的利益，所以请说。
我这边有什么问题，就是出卖耶稣也是犹大嘛，就是
对
从民同，就是在之 叫犹大都是坏人就对了。
哦，不是不是，犹大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哦，
记得哦，犹大的犹大是犹大是赞美。
啊，真的哦，
对，所以犹大是一个很好的名字，知道吗？所以之后还是有人叫犹大。
所以还会有犹大出现在这
里。有犹大，犹大是一个好名字，因为他的意思叫赞美。只是很不幸的是那个卖耶稣的叫犹大，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好名字，因为他是一个赞美，他是赞美神的意思。
那个可能就是叫现在讲就是市场的菜奇亚米亚，就是到处都是犹大。
犹大，对，可以。
话跟我们这个同期的那个中国那个文化比较起来，那时候已经是农业社会了嘛。比较起来，这个好像是比较文化还是比较低落的感觉。
等一下，我们要算一下哦。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呢，大概是在中华文化里面，应该是在皇帝的时代。
嗯，
对，很早哦，犹太人的文化很早，所以是在我们夏朝之前哦，所以不会比我们落后。
皇帝是从大概西元前3000。
2000多年开始，对。
和夏朝的时候的话，那个时候的话已经农耕了，对比。
夏到中国的文化到夏朝的时候，已经算是有一些的比较好的文化开始了，然后开始制度更好的是商，然后制度更好是周，对不对？周公是不是治理越嘛？所以制度是越来越完善。可是我们要到周朝的时候才比较完善，其他之前的话都没有那么多。
所以一般的讲法就是从游牧，然后
进化到农耕，对。
对，
所以在这个皇帝跟蚩尤的时候，应该还是游牧民族，然后进到夏朝的时候才慢慢定居下来。
其实我们一直反复听到，就是说是什么上帝的选民啊，那对这个犹太民族来讲，以色列，他们就是自认为是这个选民，所以他们能够就是这个民族。国家被灭了，然后又重新建国，是因为他们这个力量一直都这种信仰一直都维持着。
对，他们要维持这个信念，有整个旧约上帝在他们身上很长时间的带领，要不然人很容易忘记神。所以犹太的民族会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因为过去在他们认定这个神带领他们已经有千年以上了。所以这个上帝选他们，他们没那么快就认同，我们会往后一直看，不是那么快就认同，是不断的神在他们身上不断的做一些事情，他们才会认同。
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可是对于其他的基督教国家的话，那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认同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上帝的约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跟人另立了一个新的约，另立了新的约。那这个新的约，犹太人也知道，犹太人也知道。但是呢，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才会立这个新约，那我们基督徒是认为耶稣就是弥赛亚来的，所以我们跟耶稣已经立了新约了，那犹太人还在等。所以犹太人不是不知道新约，他们知道有个新的约。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犹太人他知道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么呢 神要跟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要跟他们另立新约，所以犹太人知道，只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就忽视了耶稣来的时候要跟人立的新约。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认定耶稣是弥赛亚。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我从二十四节开始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四节，我的是在1017页，看到吗？我来读。神说，我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这是对以色列人讲，上帝要把他们从各国各地带回来。然后二十五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归回之后，逐渐他们就发展一个洗礼，对不对？所以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受洗，对不对？那么呢，要悔改，是不是？悔改就是洁净，所以是从这里来的，知道吧？好，二十六节，这是旧约是他们读的哦。神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那么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所以这就是新约。所以以色列人知不知道？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新的约，因为耶利米书，你们再往前面看三十一章，三十一节，以西结讲的那一段话，耶利米也讲同样话。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知道有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配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三十一章耶利米书，对不起，耶利米，好，等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看到了哈。神先说我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叛我。所以上帝最看重的就是信实，知道吧？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守约那么重要，守定规那么重要。所以呢，比伦理更重要，比道德更重要，因为你要先守约，守约定。他说三十二三节，那些日子以后，我跟以色列家立的新约是什么？我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做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对不对？然后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新约。所以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把他的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来，这叫什么？新约。这样了解哈？所以以色列人知道新约，只是他们不知道，不认同耶稣已经来了，知道吗？基督徒就是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来了，他给我们立了新约，对不对？然后我们我们受洗归入他的人，我们罪得赦免，得了一个新的心，就是圣灵怎样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有新的灵，所以上帝的话就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 所以我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认识神，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听上帝的话，知道吗？好，这是一个要紧的话哦，记得。如果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我受洗归入主的，我是神的百姓的，如果他说是基督徒，他却不遵守上帝的话，你们觉得跟上帝讲的新约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新约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新的心，新的灵，你会从里面怎样听上帝的话，没错吧？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啊，我是基督徒的，我受洗归主，我有永生了，不听上帝的话，那你就知道他不是真的，他没有跟上帝怎样立约。因为跟上帝立约的人，上帝说我要把我给我不要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他的什么里面。所以一个受圣灵的人是什么意思？就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让你能够去听从上帝的什么话。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有个基督徒活得不像基督徒，那么我们只能说很惋惜，知道吧？很可惜，对不对？因为跟圣经写的怎样不一样。那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一定都做对，知道吗？但是新的心新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听我们会难过，我们不听我们会被责备，我们不听我们会觉得哎呀，在上帝面前活不下去，知道吗？我们不听我们会被管教，这才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子民。
可是也反过来也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人呢就说他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上帝的灵在那里面。
你在讲自己啊、哦、这个部分是啊，这个部分是这样，我们现在讲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上帝的灵要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是要被洁净他才住得进来。那我们只有灵，我们怎么样被洁净？我们只能靠耶稣的宝血才让我们洁净，所以他是有次序的，对不对？上帝的灵可以感动一个还没信他的人，知道吗？可以，但那时间都怎样？很短。那上帝的灵如果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就要怎样接近的，接近的，所以他们有写啊。上帝说：“我用水接近你们，对不对？”
那受洗在就是的意思。
受洗是接近，
就是接近
的。接近。然后我们受洗，所以我们受洗是接近，我们是承认自己的罪，靠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所以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对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我们有属灵的，然后呢，也有属肉体的，会交战嘛？
对。
所以有时候住在里面，有时候不住在里面。
哦，不会，就是他圣灵会住在那里面，只是呢，我们呢，我们啊很难去用这个空间的观念去形容，知道吗？就是说圣灵住在里面，可是呢，我们这个人常常心思意念是听从什么属肉体的，所以圣灵就会担忧，知道吗？就会担忧。就好像我们人也有灵，是不是？但我们不一定都照着我们良心走啊。就算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也有良心啊，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该做，可是我们觉得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还是怎样？那良心就会责备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几章呢，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记得啊，以扫就是以东，这个很要紧，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一条跟随主的道路上、哦、有一股势力会在当中、啊、做破坏。那这以后我们会慢慢看、哦、然后再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一个雅各的事迹。雅各事迹是什么？用他的儿子，让我们继续看。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呢，上帝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有作为，不断的有作为。一方面的作为，我们从约瑟的身上学。约瑟也一直学，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很直的， 啊，哥哥们做不对，他就去讲，对不对？做了什么梦就去讲，对不对？哦，那是后面他学到功课了，知道吗？后面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了解吗？哦，不会像他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讲，知道吗？哦，你到慢慢后面，你可以看到上帝慢慢带他教他，要不然他什么话都讲出来啊。哎，那么呢，就让人家越来越不高兴了。那我们也从犹大身上学，知道吗？犹大就是一个很注重现实的人啊，现实，对不对？怎样做才是最有利的？所以他脑筋转得很快，啊、哦，然后他说，哎，这样子可以赚钱，又等于坏事少做一点，哦，是不是？他就做这种事啊，对不对？是不是？那喜欢就把他娶过来啊，好、哦，然后你说他没有道德吗？他也有啊。对不对？他娶一个妻子有没有娶两个？没有啊。哦、所以犹大这个人就是很现实，知道吗？他是一个很现实人的代表，犹大。那他从现实当中找他最有利的方式做，是不是？可是呢，他却发现有一个人却比他更有益，知道吗？其实他的益只是合乎自己利益的益，这我刚才没讲，知道吗？一个人就说我是一个对的人，这世界上很多人是这样的，我没有错，哎，我在世上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对的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就是自己认为有益，知道吗？了解吗？犹大是这样子，我没有错啊，我是一个很有益的人啊，我该给的都给啊，我没有亏欠人啊，是不是？但是呢，
从这边的对比的话，会感觉到就是说上帝的拣选的话好像看不到标准，而是呢好像是任意的，他的主观。
哎，其实上帝的拣选呢，我们会慢慢看啊，到底什么样的人被上帝拣选？哎，所以上帝其实是要拣选每一个人，啊，但是呢，当一个人实在邪恶的太快，意思就是来不及怎样，来不及救，知道吗？你看。儿男跟儿这种人根本来不及怎样，来不及救。 但是上帝的意思是，我们会慢慢看上帝在拣选什么。一个人如果一直自以为意，上帝不能救。一个人一直往坏的方向去，上帝怎么救他？对不对？上帝给人一些机会，就是要人怎样回头嘛，要人回头。犹大是一个会回头的人，知道吗？有一些地方出来的，哎，他马上怎样？要学功课。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要看重的是，上帝管教我们，我们有没有学到？我们不是做到哦，就是说我们要求自己做到很好，不是，是每一次我们有没有被上帝来管教来得着？
不是跟我们现在价值观是比较大的出入。现在价值观的话，就是说，小孩。学坏，然后呢，行为不好，但是没有一个不能够教的，没有一个不能够指导的。
嗯，啊，我们是的，我们都存一个盼望，我们都存一个盼望。我们基本上做父母的，也跟上帝一样，上帝也是对以色列都存一个什么盼望。我们继续往后看，就知道上帝一直对他们存一个盼望，知道吗？只是一直什么？一直失望，一直失望。但我们希望不是这样，我们做父母也一样，对不对？我们一直教，一直盼望，但我们不希望怎样，一直失望。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下次我们就继续从39章比较熟的故事来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继续的借着你的话，在当中有思想有体会。我们也从圣经的人物里面看见，主啊，你所选召的人，你怎么样在他们生命当中做引导和带领。我们也看见我们如何的在生命当中从他们身上得着学习。求你帮助我们， 你看我们为宝贵，你把尊荣赐给我们，我们就能够在当中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也知道我们常常犯错，我们常常得罪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必洗净我们的罪，你必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向你感恩，求你继续保守赐福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领受的心，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